OK，
牧师好，就是中国大陆普遍的教会当中都没有会友制，
是的，
就是我们看到
北美洲有的教会也是没有的，
那会友制是从圣经的原则而来的吗？
是的，因为保罗说要把某些人赶出去嘛，他怎么进来的？赶出去，怎么进来的？所以就暗示有某一种的会籍的概念在那里，不一定有一本书啊、名册啊、申请的申请表等等，但是是有这个会籍的概念啊，请继续。
就是当时的比如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格林多教会等等这些使徒所设立的教会，他们都是以会友制这种来制定教会的一个制度吗？
那当时他们所设定的教会都有长老，参考《使徒行传》是34章。长老做什么呢？你看呢，有犯罪的要把他们 处分的吗？最后就是把他们赶出去，就是 明暗的都会有一种公认的会友制度，不像我们今天西方有一张什么申请表啊，贴个照片在上面啊等等啊，不一定是 用文字问文件，但是呢他们知道哪些的个人跟家庭是在长老的治理的范围之内，他们可以领圣餐的，他们是要受到牧养、受到管理、受到惩戒，假如需要的话。设立长老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要治理教会的。那请继续。
所以在圣经的原则当中，会友制的这个制度是存在的。
是的。
但是具体的实施在教会当中，圣经的启示不是说是很明显，对吗？
我觉得圣经的启示是很明显的，但是没有说要好像西方这样子填表、写章程、有投票权等等，那这些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哪些的人、哪些的家庭是长老们所治理的对象，这个就是会友制的意思吗？就是会籍的意思啊。哪些的人是，我举个例，后来到了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从第二、第三世纪已经开始了，有主日崇拜和圣餐分两部分的。到了慢慢慢慢教会这个崇拜礼仪比较正规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的主日崇拜到了某一个阶段就结束了。在那个时候呢，那些执事，当他们的执事有点像助理牧师、传道人哈，他们就会为几种人做一些总祷文、一些祷告。为谁呢？孩子们。第二，为那些学道友，不是慕道友哈，学道友是已经信主但是还没有受洗的。第三是受惩戒的人，为他们都有祷告，之后他们离开，把门关上，圣餐或者薄饼就开始。所以大家都知道哪些人是不能领圣餐的，孩子们还没有承认自己信仰的啊，还没有受洗的成年人和正在接受处分的会有。所以很明显有哪些是可以领圣餐的这个限制，这个范围。
好，牧师，最后两个问题，就是说会友制是不是跟罗马天主教延续他们的一种传统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中国大陆开始会友制的这种治理模式的话，有什么范本，或者说您有什么一种建议来建议我们吗？谢谢。
我当然可以把我们的宗派的 整个章程呢可以给你们分享作为参考， 你选一些精华的概念，这个完全没有问题。重要的是我再问，谁可以接受洗礼，谁可以领圣餐，你就问这两个问题就好了。这个就是会有制的精华，还不是投票不投票的问题。 OK， 谁可以受洗礼，谁可以领受圣餐，那你总要做些决定吧。经常来聚会的，经常到多经常呢？一年吗？六个月吗？两次吗？所以或者我这样问好了，更基本的问题是，这一个教会，这个点，这个聚会点，谁负责牧养、教导和管教？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你不称他们做牧师，你称是一批负责讲台的同工们，负责同工有各种的名称，okay？ 我不理那个名称是什么，我要问的是每一间教会每个聚会点都要决定谁负责牧养教导和治理或者管教或者是纪律。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就要开始想，哎呦，我们没有资格，没有 谁敢有资格追求了，大家一起来了，定些目标，三年之后是不是可以定出一个负责牧养教导和治理的一群的一个同工团队、啊、最好是三个人或以上，也不是要十七八个人这么多，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团队，不是一个人独当一面。两个人的问题是什么？两个人，哎，这样子吧，好，两个人呢、啊，通半个电话就搞定的，啊，三个人你需要大家的制衡一下啊，三四个人呢、啊、可能会考虑到不同的观点，这样的治理的团队啊，可能比较健全一点。所以谁负责啊牧养、教导和治理？我想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讨论一下啊！你这个，我这个问题问出去，你们怎么想？啊，一些没有会有制的教会，啊，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讨论一下。